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使得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赞美你。主，这是你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主啊，你使得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却得以成为了你的儿女，因着信靠基督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成为了你的儿女，并且能够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我们教会在崇拜之后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对威斯敏斯的大雅利问答当中的20跟21跟22问来进行探讨。主，全球赐福我们早晨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对圣经的教义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更明确的认识。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是一起来看威斯敏斯特大雅利问答的21还有22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惯常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哦，请问亚当和夏娃他为什么会背逆神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呢？为什么呢？和合本圣经是把它称呼为分辨善恶树，新一本圣经是把它称为知善恶树。为什么会背逆神？为什么会去吃这个果子？尝试讨论一下，为什么他会去背逆神去吃这个果子？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想，你可以从一些外在的因素来想，也可以从一些内在的因素来想。可能如果想内在因素会更加复杂哦。所以你们可以尝试从几个方面来讨论讨论这个只是让我们开这个起步来想一想。我们给你们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好，两组请派个别派一个代表就来回答一下问题。来，第二组要先来啊，梁平啊。好，来。
不是上帝命定了的，所以是创世以前已经命定了。
是上帝命定的，创世之前。OK， 好。OK， 所以这个是你们答案，因为是神命定的。OK， 好，谢谢。所以是 decree by God。
I think Satan put darkness over Adam's eyes, so Adam has choose the unwise way.
So OK.
So the darkness was over Adam and Eve.
Although Adam and Eve.
Yeah. So the darkness was gone for a while, but that is due to Satan's putting the darkness over them and they chose the wrong one.
Okay, so...
But I agree with him, it's predestined by God because his creation plan is to go on for us to be, what you call, redeemed to become like Christ.
Okay, so okay. 我稍微重复一下叶医生这组他们所的答案，就是他们认同第二组所讲的，就是梁平弟兄刚才分享的就是一切在上帝所命定。不过呢，叶圣他们那一组就只是说，当时候呢，撒旦呢，他就是使亚当跟夏娃被蒙蔽了被蒙蔽了，以致他们呢，就有好像是被东西遮着，被蒙蔽到一样。然后呢，以致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被黑暗蒙蔽。要做出一个错误决定，所以这是第一组所提出来的多加的内容。好，谢谢你们两组都提出来的。如何来回答呢？我们课程这样来看下去的时候，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说要从几个方面的来看待？因为在看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奥秘所以在这个奥秘当中，我们该如何的去回应？好，我们来开始哦。所以我们先一样，我们先看一下亚里问答是怎么问的我们再看答案。所以亚里问答21问是问说，人守住了起初受造的地位吗？答案是，我们的始祖既有自由意志，就因着撒旦的诱惑而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的诫命，因而从起初受造的无罪光景中堕落了。所以重点呢是要来认识人类的堕落它的经过跟这细节哦。所以不单是21问 ,22 问也会焦点放在同个焦点上。所以这个是英语的英语我就不读出来了。 啊，这个你们只要稍微看一下，可以吗？还是我读一遍？Question, did God demand continue in the estate wherein God at first created him? Answer, our first parents, being left to the freedom of their own will through the temptation of Satan, transgressed the commandment of God in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and thereby fell from the estate of innocency wherein they were created. 所以我们先来专注在二十一问上面哦。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始祖，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的经过，人类的始祖他们犯罪经过哦。经文创世纪三章六到八节是这样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在这里呢，圣经让我们看见说人堕落了吗？堕落了哦。所以亚当跟夏娃都堕落吗？哦，一起哦。不是说只有一个堕落，然后不小心把另外一个拉下去哦。啊，不是哦。是他们两个都一起犯了罪。好，他们背逆神，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些的细节哦。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请问是有罪的吗？无罪，对不对哦？这样他们怎么可能会犯罪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哦，就是他们可能会犯罪，因为神创造他们时赐给了他们自由意志。我们这边是讲犯罪的可能性，好，这边焦点只是放在一个当初被造的人，他怎么可能犯罪，就是那个可能性的层面。所以我们这里就特别的强调说他可能会犯罪、哦、他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神赐给他自由意志。所以神他虽然是全能的神，可是呢，当他赐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并没有用他的 全能、哦、来避免他们落入罪中。神既然是全能的话，他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在上帝他纯全的旨意当中，好，在上帝的智慧当中他并没有选择这么的做，他并没有避免人类堕落，反而是神他使到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可能，这就是选择的权利。于是呢，他们最终可以选择来顺服神，或者选择得罪神啊，犯罪。怎么知道呢？啊，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我们说到，于是神照着自己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其实这也让我们看见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原本他是公义的啊，因为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嘛，上帝是圣洁公义，人就是圣洁公义咯啊。不过他们有选择的可能性吗？有，因为在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可能性。而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明白的只有这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巧计啊、哦！所以这个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哦，所以原先上帝创造他们圣洁公义，他们有知识啊，而他们原本是无罪的，不过他们有这种犯罪的可能性吗？有。这样我们要问的就是，他们犯罪的时候，请问啊，亚当所犯的罪和夏娃所犯的罪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不同吗？ 不是犯一样的吗？啊，有不同的话，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在于这里哦。夏娃她是在受撒旦的欺哄后犯罪的，哦，留意哦。而亚当则是在没有受到欺哄的情况下，仍旧背逆神的。所以两个不同啊，一个是被欺哄，一个是没有被欺哄。因为怎么知道呢？圣经是让我们这样看见的哦。所以你看啊，创世纪三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请问他有没有说女人骗了他？没有哦，对不对？他只说女人给了他，他就吃了，对不对？可是耶和华对于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所以亚当被欺骗吗？没有诶。其实你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就说到，不是亚当受了引诱，而是女人受了引诱，现在过犯了。所以两者之间是有不同吗？有。这样请问啊，谁的罪比较严重？谁的罪比较严重啊？如果说两者有不同之处啦，谁比较严重？谁比较严重？啊，蛇！我在问你亚当跟夏娃，你问我蛇？啊，所以谁的比较严重？又不是他开始的，为什么他比较严重？夏娃不知道吗？就是因为亚当先听到，所以亚当责任比较大，是吗？还是因为难道夏娃也没有听到吗？亚当有跟夏娃讲吗？哦，就是因为他代表，所以他的问题他罪比较大，是吗？哦，就是因为这样比较问题比较大哦。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亚当他犯的罪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啊，当一个人受到撒旦的欺骗来犯罪的时候，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严重的。可是当一个人没有受到欺骗，他明明知道那样做却是背逆神，他还选择去做的时候，不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不是被蒙蔽的情况下，他还选择刻意去做的时候，哦，那个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亚当犯的罪是更严重的。所以你发现了，他看见了他的老婆被骗，对不对？请问他有没有尝试去帮跟他老婆解释，去帮他？他在做什么啊？你注意到，我经文写说他吃了之后给了谁啊？给了在和他在一起的丈夫哦。他丈夫知道他被骗吗？知道，对不对？他丈夫有做什么吗？那看着他被骗哦，他也丈夫也拿来吃咯。哦，所以你会发现哦，在这里的话，至少从他纯粹从一个被蒙骗犯罪，跟一个没有被蒙骗他还执意去犯罪的，你会发现亚当所犯的罪是更加的严重。这样始祖他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后，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罪进入世界，很好。这样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当然罪进入世界是对的，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眼睛明亮哦，明亮了看到什么？赤身露体哦。不过同时他们也就因此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他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破裂了。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一点哦。创世纪三章八节，我们再读一遍。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请问哦，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当神创造他们，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当他们听到神在园子里行走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呢？躲起来？不会哦，他们会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会渴慕来亲近神。 他们会渴望在原子当中与神面对面。可是呢，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听见就犯罪之后，堕落之后，听见神在园中走动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刻意的去藏起来，躲避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啊，就好像哦，一个孩子哦，啊，你们如果有孩子的话，你们应该看过，或者你没有看过孩子的这样做的话，你自己成长中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做过。想想啊，你爸爸或妈妈跟你讲说，不可以做这个，做的话我定拿，我要么就拿藤条打你，不然的话我就会罚你。啊，你谁没做过举个手？啊，我做过，我做过很多啊这种。然后呢，当我做了之后，然后发现我爸爸妈妈来的时候，我做什么？哎，我讲嗨，你们好。哦，我不可能这样做。我看到他来走，我远远就跑掉了，跑去躲。为什么？我希望我躲久了之后，对不对？他会忘记掉。他忘了之后呢，就不会再为这件事情而来责备我。而我躲的因由是因为我知道我得罪了他。我知道他们所清楚吩咐的，我没有做到。我知道说平常他会呵护我，会爱我，可是我知道在当下，他不会像平常那样来对待我，他会比较严厉哦。所以同样的，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直到原有那美好的关系破裂了，不再像之前那样了。长老，是啊，长老问得很好的一个问题哦。上帝创造他们是瞎的吗？哇，不是瞎的哦。可是呢，当上帝使到他们在那个美好和谐关系当中的时候，这身肉体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不对之处，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当中，那是完美的、美好的。可是呢，他们因为犯罪的关系，原本美好的，却在他们眼中已经看为不一样了。他们背逆神的关系，所以从当中呢，圣经讲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不是说他们看得比以前更清楚哦，啊，反而是指出说他们的光景改变了，所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原本上帝赐给他们最美好的，看来是美好的，他们却不再处在那原有那美好的光景之中了。所以很直接的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破裂，那是一个凭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无法去挽回，无法去改变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做就去躲避。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圣经对于人类他堕落的记载牵扯了一个大奥秘，请问是什么？讲到目前为止哦，除了长老问的那个以外，还有什么奥秘？预定论。哦 ，OK， 你说的对，就是一切都是命定的。可是奥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层面，就是人类罪恶的起源啊。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的问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呢？我们这样想吧，当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们是圣洁公义的，他们也是蛮有知识的、智慧的。而在那种情况底下，在他们里头有罪恶吗？有吗？没有哦，他们内里是没有罪恶的。既然他们被造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公义的，像这个罪恶必须从一个外在的方式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对不对？可你看我们今天的话，如果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有外来的因素，对不对？我们又是罪人的话，我们里面的还含有的罪本身就会跟外面里应外合哦。啊，你想象成我们自己是个城堡啊，城堡被攻陷的时候，敌人来攻了，哇，敌人怎么猛烈的攻的话，只要是守得好应该不有问题哦。 直到有个内奸哦，把门开了，把敌人放进来。啊，我们的话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亚当跟夏娃那时候里面住着内奸吗？没有哦，我们现在所讲的内奸住在我们里面的，会去敲城门的那种，哦，就是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罪不在掌管着我们生命，不在治理着我们。哦，不过呢，不在掌权，不过它依然是残留在我们里面，影响着我们。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它里面没有那个罪的渴望的话，这个对这个外来的这个的诱惑引诱，他又怎么可能去符合呢？对不对？对于这个没有罪的人，他的心里时刻想望呢，就是来荣耀神、亲近神。他心里又怎么可能会有那种想要去犯罪的意念呢？尽管他有那个犯罪的可能呢，就是说他有那个选择性，可是他又怎么可能去选择呢？所以在他们的心里头，我们就说了，如果他最高的意念就是不断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像他看的再多的诱惑都好，照理来讲他应该无动于衷才对吗？对不对？你看，我看我们自己生命都好了，有些时候对吧，对不对？啊，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会怎么应对试探？啊，我们会用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自己来应对试探。我们可以对试探说不，因为上帝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重生了。如果依然有这残留的罪住在我们里面的人，因着被重生，我们都能跟与我们都能够向试探说不的话，向罪说不的话，难道亚当跟夏娃没有受到罪的任何的污染的影响的，他们不是就能够比我们更加的对这种外在的引诱试探说不吗？所以这是个奥秘哦。啊，为什么说是奥秘呢？我们讲说是奥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无法凭着自己的理性去解释当中的一切的细节，而不单是因为我们无法解释，上帝也没有给我们解释里面每一个细节。所以不过呢，我们依然是我们当有的回应的。我们当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就是以信心接受圣经的教导。好，该多加去，就是以信心虚心的来接受圣经的教导。我们当如此，是因为圣经就这人类堕落的当中，人类罪恶的起源这个奥秘呢，圣经就做出了以下这样的清楚的教导。首先，我们的始祖他们被造的时候是无罪的，这个第一点哦。第二，就是当罪怎么进入到人类的族群当中呢？从一个外来的一个的管道，就是从撒旦的诱惑，试探诱惑来的。撒旦他诱惑夏娃的时候呢，他所尝试要他去做的事情，或者让他看见的事情，本身并不是一在犯罪的事情，或者说那种的渴望本身，不是一个犯罪的渴望啊。所以那要有这样的一种渴望本身，有这样的意念本身，并不等于是犯罪。可是呢，当他选择去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去得到这个原本如果上帝没说他不可以得，他却仍然可以得到的事情的时候，他这样做啊，就落入他试探当中了。如果上帝没有说他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他们吃的话有犯罪吗？没有啊。可是问题在于说，上帝清楚说不可吃，不可吃。而对亚当而言，亚当之所以吃了善恶树上果子，并不是说撒旦直接来诱惑亚当，不是哦，而是透过 夏娃的缘故，就夏娃那时候已经犯罪了，而夏娃影响到了她的丈夫。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必须说的是，我们怎么知道说夏娃当初怎么可能从她不是她是个完全正直的，她怎么可能会回应那样的方式呢？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一个的结论啊，因为上帝的话语只为我们如此的来总结了。所以我们能够清楚的说的就是，人被造的时候是圣洁公义的，可是因着撒旦的诱惑，始祖犯罪了，而落入了犯罪的光景里头。所以奥秘吗？奥秘，因为不是全部的细节我们都知道。啊，我想要给你们一点时间啊，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哦。请问圣经中关于人类堕落的记载是历史事实吗？花三到五分钟时间稍微讨论一下，是历史事实吗？啊，就是不用讨论了是吗？全部都认为说，哦哟，好啊，
我们蛮有信心。
哎，好。OK，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哦，在今天的时代当中。有好一些人，他们认为说不是的。比如他们讲什么呢？他们就会说，哦，这个只是一个故事，来帮助我们来解释，来了解为什么在以前的时代会有罪，会有死亡。所以他们会说这是一种故事性的一种的手法，只是来做一种的解释而已。所以呢，对他们而言，亚当跟夏娃，甚至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知善恶树等等，这些都不是事实，只是为了故事要比较好讲啊，神就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用个故事给我们把它讲一遍而已哦。可是对于这样，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创世纪》所记载的是救赎历史。它不是神话故事啊！上帝告诉我们的是，这些是发生过的事情。神从来就没有跟我们讲说，他纯粹只是在跟我们讲一个神话，让我们去了解他的看法，从来就不是哦。二，这主耶稣他证实了这一点，怎么讲呢？啊，你看马太福音19章的第4到第6节，当他回应有关于离婚可否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他回答，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你们不再，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在讲到离婚的课题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引用了创世纪当中的经文了。他这边特别说到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这就再次印证了说，当你创世纪当中提到亚当跟夏娃本身是真实的人物啊，所以从主耶稣基督的言语当中，我们再次得到了更多的印证。第三，当我们读罗马书的第12章第5章12到21节的时候，我们去发现当中的内容，在那里使徒保罗所说的一番的话本身是建基在这个历史事实上的，就说他所说的话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稍微去翻开哦，就会看见那边使徒保罗特别的强调了，罪是从一个人来的，从谁而来呢？从亚当而来的，所以当他这样强调的时候，如果亚当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的话，请问保罗讲的这些话还有意义吗？你去发现没有意义哦。所以呢，在他的论证的过程当中，保罗在他论序当中，他特别的表明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 基督之所以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能够拯救我们，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亚当是人类的代表，而这个人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呢，从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见，诶，整个救恩啊本身是系在亚当的真实性上哦。当然啦，因为圣经从来就没有说过亚当的存在是不真实的。而是后期当人们开始对圣经不断有一些疑惑的时候，他们尝试去认为说这个是错的假的。可是圣经当中的教导教义是连贯的。哦，从新约到旧约是贯穿的。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明确的知道创世纪的内容是真实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来看待二十二问。所以当你看罗马书，特别是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就会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哦。全人类都在亚当的所赐犯罪中堕落了吗？所以答案是神与亚当立约，亚当是作为众人的代表，不仅是他为他自己，也是为他的后裔。所以凡从亚当按常理而生的全人类，就都在他里面犯了罪，也在他首次的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所以我们重点依然是来继续来了解人类的堕落。英语是Did all mankind fall in that first transgression? Answer: the covenant being made with Adam as a public person, not for himself only, but for his posterity, all mankind descending from him by ordinary generation, sinned in him, and fell with him in that first transgression. 所以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神在行为之约中任命亚当担任什么职务呢？哦，他任命了亚当做人类的代表。所以经文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了。不过没有律法的时候，罪也不算罪。可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亚当正是那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就十八十九节也就接续这样说，这样看来，因为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所以我们有代表吗？有，第一个代表是亚当。我们第二个代表是谁啊？基督。好，如果第一个代表不存在，没有真实存在的话，请问第二个代表能够代表你吗？代表能够有效应吗？如果第一个真实，其实如果是一开始是没有代表的，或者那个是个不真实的人的话啊，第二个也无法成立哦。所以第一个代表是真实的，第二个代表也是如此。而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下要灵问答的那个的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呢，答案的一部分这边就说到，所以凡从亚当按常理而生的人，全人类就都在他里面犯了罪，也在他首次的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请问啊，为什么要灵问答要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呢？说再说大声点。OK， 耶稣他不是按常理而生的，非常好哦。所以这表明除了耶稣以外的全人类都在亚当首次的犯罪中与他堕落了。 因为耶稣本身不是按常理而生，而剩下的人呢，本身是按常理而生吗？是啊，看《使徒行传》17章26节说到，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而对于有关于耶稣本身并不是按常理而生的，路加福音1章35节就说到，天使回答的时候就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出生跟一般人不一样吗？是完全，他有他不一样特殊的地方。有他相似之处吗？有啊，也是他的母亲十月怀胎把他给生了出来。可是呢，因为他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所以他亚里问答就特别说到，他并不是按照亚当按常理而生的，所以在这边就特别的把他给标注出来。而在同一段话当中呢，就出现了第二个强调点哦，就是也在他首次的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当然他是代表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可是为什么在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呢，唯有亚当所犯的第一个罪，因这行为之约的缘故，被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亚当之后有犯罪吗？有，就跟你我一样，每天都会犯罪哦。而亚当在堕落之后，他犯罪的话，他说是每犯的一条罪都加在你身上，所以你犯的罪不单是你自己犯的，还加了他的。啊，不是哦。所以当我们看从圣经来看的时候，亚当之后所犯的每一项罪，都是个人性的，而不具代表性的。所以你今天背负的不是亚当跟你两个人的罪债哦，而是你自己的，我自己的罪债。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啊跟你提出来说，哇，我抗议啊，我又没有选圣经教导我说亚当是我的代表，对不对？而且就是因为他犯罪，我就成为了罪人，我抗议，我又没有选择亚当做我代表，你会怎么回应他？对吗？难道你们在座的有谁选择亚当做你代表啊？你会怎么回应？啊，对，是，当然，从信徒的角度，我们会这样来看待，因为我们晓得有了第一个代表，有了第二个代表，那第二个代表更加的为我们所做的更加的所完成的救恩更加的伟大，就帮我们解决了第一个代表所带来的问题。可是对于那些拒绝了第二个代表的，他们也同样拒绝第一个代表嘛，对不对？他们就说，我又没选他，他凭什么代表我？他代表还不要紧，还坑了我，对不对？他代表我赚钱没有东西哦，他代表我之后还坑了我，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哦。你要怎么回应？我给你的是，开场了，有什么回应吗 ？OK， 我给你的这边是霍志恒所给的 Hardest Voice， 他给的回应哦，他是说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哦，圣经就是如此的教导我们说，上帝对待人类的时候，就是凭着这个代表的原则来对待我们的。无论在行为之约或在恩典之约当中，上帝就是如此的命定的。所以我要强调的是，霍志恒是说，就是 Voss 他说，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哦，就是如此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到所谓代表的这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这种代表性方式在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好与不好。可是通常没有人会特别的在这方面去哇反对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就是这样啊。
我们可以反问他吗？
怎么反问来说？
我们问 父母做你的父母吗？
非常好，非常好，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访问的方式。所以这个访问背后的主要的就是告诉他们说，有些事情不在我们的选择掌控范围之中。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必须这样的来接受。所以这个就霍志恒所说的咯，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事实就是如此。啊，我们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喜欢啊，而我们的喜好而改变。啊，就好像如果你父母亲选择去什么国家居住啊，而你孩子就必须在那里长大咯。孩子能不能说我不要？可以，他会说我不要，因为我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可是因为不同的原因的话，比如以前我出国的时候，我就要带着全家一起走的时候，孩子有不舍的吗？有。可是呢，他们也必须顺服哦，啊，就一起跟着去了。啊，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而且这个呢，上帝如此的定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国家哦，我们从国家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家有政府，对不对？政府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去跟你问啊？问了之后才跟你做决定？不是哦，对不对？他会以众多利益的考量，人民益处的考量，考量完毕之后，他们才做出那他认定是对多数人、对绝大部分的人最有益处的一种的考量来的。呀，智慧，对，所以对成功弟兄说的非常好哦。政府的话，神赐给他智慧去做决定，可既然他的智慧是神所赐予的，这样完全啊，就是无所不知的神，当他全知的神，当他做出决定的时候，难道我们质疑吗？对不对？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政府做决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会去顺服的话，尽管说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不过我们愿意去顺服。可是当神命定亚当做我们的代表的时候啊，记得哦，不是我们选的，对不对？谁选的？神选的咯。难道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比神更加有智慧、更加公义的决定吗？我们能够做得比上帝更好？我们能够委派一个更好的人吗？啊，做不到哦。其实当我们很多时候，当人我们来拒绝上帝如此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说上帝这样做不好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在质疑，我们不单是在质疑上帝的主权，我们同个时候也在表明说，其实我比上帝还更有智慧。可是人可能比上帝有智慧吗？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从今天的这两个要理问答当中，我们起来思想的时候，我期盼我们能够从中在认识人类的堕落的经过影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被提醒到，我们的神，全知的神，他掌管这一切，他以前掌管着，现在依然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掌权。我们当做的就是在各层面当中来仰望他。好，就连在是奥秘的事上，我们要学习来仰望，来信靠。所以结束的时候，同样的，我读问答，我读问题，请你们读一遍答案，然后我们就来结束了。所以人守21问，人守住了起初受造的地位吗？22问，全人类都在亚当的首次犯罪中堕落了吗？
神与亚当约，亚当是作为众人的代表，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他的子孙后裔。神与亚当按强约而生的全人类，就堕
这也当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哦。无论是透过言语，透过生活方面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每一个人毫无例外的都在亚当所是犯罪当中与他同堕落了，他们都需要福音。好，我们能不能请孙长老给我们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课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起初罪如何进入了世界，更感谢你给我们深知到亚当成为全人类的代表，因为亚当一人的犯罪，众人都被陷在罪里面。感谢你，因为基督也成了代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借着他，我们因信而可以称义。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就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探讨的课题的当中，使我们更深入、更了解、更明白你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隐藏的这些的奥秘，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会做这些，我们献上感谢，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对这些的课题，我们有更深入的明白和了解。我们认识自己的智慧有限，我们人所明白的有限，求你将那测不透的恩典透过圣灵的引导光照，继续的来光照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能够更加的精深，更加的明白。我们做这些献上感谢，求你带领引导，也赐福我们以下时间我们的脚步，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
谢谢大家。